这是上帝的话。好，我们欢迎牧师来证道。
好，弟兄姐妹们平安。很快我们进入这八月份，八月份我们其实这一整年的讲台都是讲到门徒，关于门徒的信息。八月九月我们会讲到门徒的代价与奖赏。所以今天的一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年轻的官他怎么样呢来到上帝的面前，然后问耶稣这样一个问题。我想我们的人生，特别是我们当中好多的弟兄姐妹也慢慢进入的人生下半场，我们就回顾我们的前半生的时候，我们可能想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追求什么，追求我们的学历我们一张文凭又一张文凭，然后呢我们的中年的时候我们追求事业在事业上要有成就在经济上比较稳固，然后我们有家庭有孩子，所以这是我们做的。可到了一定的年龄过后，孩子慢慢长大了，也不太需要你特别的来照顾他们的时候，你开始就什么呢，开始追求的东西就稍微不一样了。可能你要追求的是健康，你要追求的是你的退休后你的 CPF 够不够你的保险够不够，然后呢孩子越长越大成家立业后，你也担心他们到底孩子的状况怎么样，你的孙子的状况怎么样。发觉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生上半场进入下半场。所以到这个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其实我们该有的都有了。一般新加坡人大致上来说了大致上来说，很多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假如家庭各方面都很不错的话，其实到了一定的年龄好像该有的都有了可是这个时候呢，你的心里的深处可是仍然好像有些东西不得以满足，好像有些东西很怕失去，或是好像失去了些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大家都会问，人生到了下半场我还缺少什么呢？人生到了下半场你还缺少什么呢？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刚才我们所读的马可福音第十章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是个年轻人，他是个年轻的官因为这个整个的故事也记载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马可福音，所以三本福音书都有记载这个故事。所以从中你可以看到其他的福音书会给你更多的一些的详情，比如说怎么知道是年轻人呢这个马太福音告诉他这个年，告诉我们是个年轻人。怎么知道他是个官呢？因为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他是个官，所以他是个年轻的官，在当时是不得了一个年轻有为的一个少年人。然后呢他是很有钱做官的，他是有钱的，而且有地位，是官受众人的尊敬。另外呢他的道德良好刚才待会他耶稣问他的问题里面，你发觉他都做得非常好他也不做假供证，他也孝顺父母各方面，所以在宗教的虔诚方面更是众人的榜样。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发觉从人的眼光来看他几乎都拥有了。就像我们人到了中年的时候，你发觉好像都有了事业也有了这些东西都有了，所以从眼光里面好像你什么都有了。可是呢这样的一个条件，其实我们讲说假如有这样的人你请他在教会做同工 是很好的了对吗？可是你在想，其实外表的这样的一个富足，或者我们人看到的能看到的，不代表他心里已经满足了。这个是我们讲这是一般说的话。到底这个年轻人，年轻的官，他现在又是年轻又富有又有地位又道德良好又受人尊敬又宗教虔诚，这样他是不是真的心里面得到满足？在第十七节里面就其实就表现出来，其实他心里面确实不满足。所以他就来到耶稣面前就问了一个好问题。在十七节耶稣又开始他的行程，那时有一个人跑过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老师，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假如他什么都有了，干嘛还要跑到耶稣的面前？就觉得他都满足了，为什么还要寻求另外一件事呢？所以他觉得什么都有了，可是这个永生的东西对他来讲好像是有又好像没有。这个宗教里面他也守了很多的这个律法，感觉上好像自己是不错的，可是心里面打从心里面知道好像没有这个把握。所以他就来，他是个非常真诚的人他是个官，他看到耶稣在那边，知道耶稣的行程里面在那一点，他就跑过去，而且是在众人面前跪在耶稣的面前，我们有一点排泄了这样，你是个有地位的人 啊，那你这样跪在面前，而且问这个问题，良善的老师，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所以我们看耶稣就回答他说什么呢？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以外没有良善。其实上帝慢慢要把他指向上帝，你讲我是良善，你其实你是熟读律法的人啊，你都可以守得住律法，其实你知道人都没有良善了。假如我是个人，我不可能是良善，你称我良善，其实你在是不是你知道我是与众不同了？你在暗示我你是神吗？不管怎么样，第十九节啊，我重点放在十九节，他在诫命你是知道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假脚共振，不可欺诈，当孝敬父母。就如果问大家哈，今天这五样都没有做的人举手，没有人举手。可是这个年轻人非常有自信，他说牧师 老师或者是耶稣，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英文讲 All this I have kept since I'm a boy。 哇 boy， boy 是几岁啊？小小啦，小学生 preschool 就是 boy。他讲我从小就遵守了，从小可能就是说哇，我们的好多一些年轻人第三堂可能有从小父母怀着他就来爱加贝了，所以今年爱加贝三十岁，他也三十岁。我还讲我从小就在爱加贝了，从小在爱加贝长大，所以这些我从小都遵守了。所以今天可能我们讲的是什么，哎，我们已经不守那些其他的一些宗教的一些东西，可是一些东西可能我们可以这样看，主日崇拜我从不缺席的，随奉献我都有做，圣经我也熟悉，我也上课，我也上着培训课，小组生活我也参与，我参与服事，不单单服事，短宣队我也参加，哎，不错了，这个不错了。在这个里面，哎，大家在弟兄姐妹的眼中，在大家眼中，哎，这位弟兄这位姐妹是很不错的，那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东西，可是这些东西上帝也会纪念。可是更重要的问题我们要问在这里是什么呢？我们很诚实的问，到底在这一切的背后，耶稣是不是真的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宗教的活动，有些人很喜欢团体生活，所以他们很喜欢参加一些团体，不管是这些 RC 也好啦，外面的一些这个非政府的一些群体，不是说哦，我们要去救一些什么要已经濒临绝种的一些动物，哇，年轻人哇很兴奋啊，要去海底里面把那些 plastic 全部捞起来啊，怎么？那他们很兴奋，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的呼召，还是他们自己的一个东西。可是我想，真正背后驱动我们的是什么？所以在这些背后，耶稣是不是真的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所以我们要打破一个迷思，就是什么呢？永生是可以靠努力赚取。什么叫迷思？迷思就是盲目相信的错误观念。所以很多迷思，你盲目相信了，你自己都不懂，其实你相信了这套东西啊。特别很多人还没信主之前，他们不知道没有这个真理的时候，他们以为这个是真的。就好像你没信主之前，你觉得永生是可以靠赚取的，所以你努力啊，你可以初一十五，你可以做你要做的东西，你可以做很多的积功德，你觉得这个东西可以靠努力赚取的。可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什么呢？是不是的哈？这里告诉我们，遵守律法不能得救，就恩典神得救。怎么看呢？你看这个年轻人，他来到耶稣面前，他问什么问题？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我这些都做了哈，我不偷盗，我不交假供证，我孝顺父母，都做了，好像心里面还缺乏，不懂怎么得到这个永生。你告诉我，我要做什么？第六样是什么？第七样是什么？你跟我讲啊，我做。不是，发现我们以为靠着我们的努力就可以赚取，可是遵守律法不能救人，只有恩典能救人。或者是另外一群人会先说，我只要做好人啊。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会遇到先跟讲，我这个人很好的，我很诚实的，因为我也不欺诈人，我也不去害人，你看啊，我也很照顾我的家庭，我是个尽责的先生，丈夫也很爱我的家庭，我在公司里面我都是早到迟退的，我没有偷懒的啊，我没有把公司的 stationery 拿回去给我的孩子当 gala bouncer 的，没有的啊， stepper 也没有拿一个啊，哇，我是那种很什么很守规矩的，觉得已经好了，已经足够了。这种所谓的好行为，这种所谓的甚至是宗教的行为，不能代替我们与基督真实的关系，不能。在好多现在不是好多，在一些的西方的大学里面，他们有一个部门就是神学部，在神学部教课的神学博士， 不是每一个都是基督徒，有些是非信徒，而且是同性恋者，可是他们也可以教圣经啊。为什么？他把圣经当作一个文学作品，就像我读任何的东西一样，读中国的一些古诗，把它怎么去诠释，所以可以写一大堆的论文。可是他本身是不信主的。知识、宗教行为各方面不能代替我们与基督真实的关系。所以第二十一节，耶稣看着他就爱他，我觉得很有意思哈。简短那几个字，耶稣看着他，不认识这个人，第一次见面，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这是很重要。当我们要去跟人家讲一些，特别是把他问题提出来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心里面有没有这个爱，先爱后指出问题。我觉得这不是审判，这是爱。而真正的爱是愿意说出那最难听却又最必要的实话。很多时候在家庭里面，谁是那个坏人啊？妈妈、爸爸跟孩子讲一些很严厉的话，你身边的朋友跟你一起去打球的啦，跟你一起去拖的啦，很少跟你讲这些让你很不舒服的话，都是讲你爱听的话，大家喜欢的东西。难听的话、真实的话，是那真正爱你的人才会说的，因为他是冒着风险啊，对吗？他不怕你生气，他不怕你甩门，他不怕你离家一天不回家，他还是要说，只因他爱你。你说我作为一个牧者在想，有些话我应该说，我在回想的时候，有些话我没有说，有些话我该说的我真的没有说。我在问我自己为什么我没有说，可能我要保持大家一种和睦，大家一起的合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彼此这样和睦，看起来是很睦，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心照不宣啊，心里面有些东西你我都知道，就是没人要提出来说。这样的一个问题，常常我讲这个真正的问题是在哪里，是因为我没有胆量去说还是什么？其实我在深层在问一句的时候，我讲哎，为什么不说？因为爱的不够。有首歌我们最近唱的，爱使我勇敢，记得吗？爱使我勇敢，我很喜欢这首歌，真的爱能使我勇敢。所以时候我们不说，因为我们爱的不够。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的话，不是只是说诚实的话，因为诚实的话有时候很伤啊，很难听啊，可是若没有爱来铺垫的话，这句话是不会造就人，反而是把这个人给摧毁掉。很多人喜欢说，我这个人就是直肠直肚的，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有话就一定要讲，我有话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告诉你，只要你是这样的人，求上帝让你的心可以转向他。没有这样的人，耶稣也是直肠直肚讲了，可是耶稣看着他先爱他才说。你能不能先看着你的弟兄、你的姐妹先爱他，然后你才说？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想发泄我们里面那个东西，而用我们自己的性格当作挡箭牌，我就是这样的人。我记得我信主的时候，有段时间我住在教会里面，跟一个弟兄然后几个人住在里面，那个弟兄的脾气是很大。那一次他问我们什么事情，就发很大的脾气，发很大脾气的时候，那个领袖就来对质。那时候我才还在读书，大概二十岁左右吧，十八十九岁左右，我就在那边傻掉，因为他们两个是大人哈，我看他们两个在那边。然后呢，我记得这个弟兄就跟他说，我就是这个样子的，我的脾气就是这样的，明白？我就是这样，我不用改了，因为天生我就是这个样子。没有，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所以你不要说我以前的脾气是这样， 我的原生家庭是这样，我知道这些都会给你带来伤害，给你带形成你现在的模样。可是在基督里面是新造的人，所以我们要的是福音的大能，不是人工的行为的转化。我们要的是福音的大能，是可以改变生命的，从里到外去改变这个生命。所以让难听的最必要的话耶稣跟他说，可是是因为爱耶稣才说出了这样的话。所以你告诉他什么呢？你还缺少一件，你什么都好，你就缺少哪一件？你要去，你要把你说的东西卖掉分给贫穷人，然后你来跟从我。这里面四个都是动词，请问谁去卖？耶稣帮他卖？ 没有，他自己要去卖，谁去分啊？你去分啊？谁来跟从？你来跟从。换句话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些东西是我们必须自己做的。你不要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是个很懒惰的人，求你帮助我，不要做个懒惰人。你觉得上帝怎么回答你？找一个很严谨的老师整天来编你哦，还是怎么样？这个是我们自己要改变的。你不能说我是个懒惰人就等等，突然间改天醒来，哦，我变成一个很勤快的人，不会发生的。你要去，你要卖，你要分给，然后你来跟从我。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的几个生命的成长不需要付代价的，所以你为什么讲门徒的代价？不需要做任何东西，不用读经了，不用紧了，有你爱我，我爱你，耶稣爱我，我爱你，我知道时候上天堂 full stop 够了，是吗？不是这样，主动的，必须的，自己挪开的。所以但愿上帝帮助我们。所以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当耶稣说你还缺少这一件，请问这一件是指他的钱吗？是真的是钱的问题吗？只要是钱的问题就不是问题啊，像不然这样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啊，因为像不然有钱啊。所以这样一件事不是钱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因为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了他心里的神，已经占据了他，成为他心中的偶像。所以我们看，我们要打破的迷思是什么呢？我可以拥有耶稣，同时我也可以让其他东西在我的生命里面成为第一的，跟耶稣并排的。很多基督徒我们所谓的一只脚踏两只船，我要世界的享受，同时间我要基督的永生，我要基督给我的平安跟喜乐，同时间主啊，你不要管我，让我可以在我自己的意愿里面我去做我想做的事情，不一定是你喜欢，可是我想做的事情。不能，你不能同时拥有耶稣做你的主，然后呢同样的让其他的东西来占据那生命的地位。所以基督不是生命的一部分，他必须是你的生命的全部，你生命的主。英文有一句话，可能大家也听过， If he is not the Lord of all, then he is not the Lord at all. 如果他不是你全生命的主，他就不是主了。所以没有所谓一部分给他的，你要全然的来献给他。所以要留意，在这里他们讲到的，这是上帝对这个年轻的官的一个指示，不是普遍的公式。OK， 今天大家把你们的家产全部卖了，五房的也卖，私人公寓也卖，车也卖，是不是这个意思？没有。为什么这样讲呢？它不是一个普遍的公式，是针对上帝，是针对这个年轻的官。所以耶稣不是要求每一个人都是要变卖你的家产。比如说撒该悔改后，在路加福音十九章他讲什么呢？他说我家产的一半他愿意什么拿出来去帮助那些贫穷人，谁敲诈我的还他四倍什么，他还留着一半，一半给出去。另外呢，我们看到来寻求他的还有谁？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晚上，尼哥底母来找他，问他重生的问题。耶稣跟你讲，你辞掉你的位置吧，你卖掉你的什么吧。没有，他没有要求尼哥底母变卖任何的东西。他弟兄姐妹，这个不是一个普遍的一个公式或者是一个要求。所以今天的问题从来不是什么呢？我该不该捐出你的退休金？你要捐出当然欢迎，可是你要不要？可是这个不是你跟上帝之间的，你知道问题什么？主啊，今天你会指出哪一件事呢？在我生命中是哪一件事？可能金钱并不是我的人生的一个捆绑，我的捆绑可能是情欲，我的可能是其他的东西，可能是我的家庭，我的孩子，你知道啊，没有你我不能活了，这样啊，没有主你可以活，没有儿子不能活了，是这样。所以主啊，你会为我指出哪一件事？所以我的问题是什么？今天我们要问的，我的那一件是什么？所以要指出的可能是财务跟安全感，退休了我们有钱了啊，这个财务我们的安全感，或者是面子跟地位。第三可能是对家人的期待，对孩子，对配偶，对其他的兄弟姐妹的期待，也可能是享乐跟舒适啊，新加坡人对吗？我们样样都有啊，很高消费的一个社会啊，新加坡。另外呢，可能是一些负面的东西也可以占据你的心中的宝座，旧的伤害一直啃着那个二十年的骨头不放。另外呢，可能是控制欲，任何东西都要你在你的 planning 都要在你的 control 之下， 任何东西不在你的 plan 不在 control 之下，你就会整个人就很不自在，就没有平安，就没有喜乐、啊、所以今天哪一件，所以我们需要放下这个所谓的偶像，才能真正的来得着这个自由和永恒的生命。有一个年长的一个弟兄，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我就拼命赚钱了，我以为退休就自由了，可是每天醒来不知为何而活。我们当中有一些退休的，你会不会觉得说很闷啊？你昨天才刚刚打给他拿过币，今天早上还打给他叫出来拿过币吗？有一点排泄了，不可能的，对吗？或者叫我做什么 OK 了，不用紧了， RC 很多的节目我就去排满我的 schedule， RC 的节目每一天都有节目了，今天去 Mushroom Farm， 明天去 Goat Farm， 明天去 JB Shopping， 改天叫你做灯笼，很多东西活动可以给，是吗？所以人生的下半场一个真实的光景是什么？就是当你拥有越多的时候，你发觉你的牵挂也越多，我们都不小心这个牵挂越来越多。然后呢，你退休以后你觉得应该是很自由的，对吗？可是你发现心里面好像有一种漠然的一种的焦虑。焦虑什么呢？怕生病，怕那个 medical report 回来告诉你这边有一例，那边什么东西高了，这样怕孤单。上周我们的喜乐族的他们的这个短剧里面讲什么？怕没人记得我，怕孩子有什么问题，怕孙子，怕你的投资会失利，怕未来，怕很多的这些怕。所以真正的平安发觉不是你的银行的存款，不是你拥有多少，而是你全心的来信靠那位又真又活的主。所以在这里我指出四个给人生下半场，你自己定义你的人生下半场是什么。当你会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大概你已经到了人生下半场。随着中年危机，很多年前中年危机是定为45岁40岁，好多年前十年前已经降到35岁了，现在不懂可能已经降到30岁了。你看你跟我们的年轻人 YA 谈一谈，可能已经呈现中年危机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了，因为速度太快了，整个的那个生活的节奏，所以很多东西已经呈现出来。所以人生下半场的真言是什么呢？我给大家四个真言来分享。第一，时间感变得更真实。当你到了人生下半场的时候，你发觉什么呢？我们不再觉得人生很长了。对小孩子的，什么时候像隔壁班的同学长得一个又成熟长大的脸，你不会再唱这首 童谣了，因为你知道时间已经不多了，你的油桶已经用了3/4了，明白吗？所以你发觉你对那个时间感是更加的真实了，所以很多事情已经不能再无限的拖延了。 You have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Storeroom 应该整理了，免得孩子以后不懂要丢什么。 OK， 这时候最值得问的是什么呢？不是我还想得到什么，而是我愿意为主放下什么。不是说这个年龄不是我还要得什么，主啊我愿意让你放下什么。第二呢，是失去比拥有更常出现了。当然在这个年纪的时候你发现失去的比较多，会是什么？第一，很明显的健康，一个 medical report 回来你就加了3个 medical appointment， 一个看眼睛，一个看牙齿，一个看心脏，是不是？失去的比拥有更常出现。然后呢，体力也开始的减弱了，你发现机会没有太多的机会了，以前可以这个，现在哎呀有后起之秀了，机会也比较少了。然后呢，亲人，你以前你父母健在的时候他们是最大的，现在你就是老大，人家就来你家聚会啊，新年就在你家聚，因为你就是老大，你老爸老妈不在了，亲人一个个的离去。另外呢，工作的角色随着我们的年龄，随着我们的整个的生活也会慢慢的改变。而在这个过程里面呢，神要借着这样的一个改变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真正不会失去的只有上帝自己，真正不会失去的是上帝自己。这些东西都会失去，你的健康会失去，你的亲人也会失去，机会也会跟你讲拜拜，体力也越来越弱，角色甚至有些已经不在了，可是唯独上帝不会失去。第三，下一代更需要榜样，这个非常重要，特别对于我们的信主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呢？年长的信徒，假如你是年长弟兄，你不要讲说我就是一群要被牧养的人，等人家来牧养我，是会来牧养你， 你要看到另外一方面是，你也是被观看的人。谁在观看你？弟兄姐妹，你的孩子、你的孙子的眼睛每天都雪亮着看着阿嬷、看着阿公、看着爸爸妈妈，看你什么？看你这个礼拜天有没有去教会了？不只是这样啦，看你如何面对金钱。我的阿嬷越老了，是越来越吝啬，还是越来越慷慨？明白吗？你怎么去面对金钱？第三，如何面对衰来？你在面对衰来的时候，你整个你所讲的东西是什么？ Complain 还是嫌这个嫌那个？第四呢，如何面对挫折与死亡？最终我们还是要见主面，如何去面对？别人在看你了，你在生病的时候，你在健康的时候，你怎么面对这些？年轻人在看我们，我们所有的年长者都是他们的教科书来的，他们的榜样，他们要看我们这一代人是怎么活的，我们的信仰是怎么活出来，我们怎么面对我们所年老的时候，下半辈子的时候所要面对的东西，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我们所表达出来的信息是什么？是感恩，是交托，还是很多的埋怨，很多的不满？好，第四，晚年更需要永恒的眼光，因为我们知道主再来的日子近了，对吗？人越成熟越该问这以下三个问题，看你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啊。第一，我是否预备好见主？不要说哎呀我还年轻，我才50岁，新加坡讲我们可以活到85岁了，现在哈，不一定是黑发人送白发人，也有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所以你不知道我是否预备好遇见主。假如我们常讲，假如主明天来了，你预备好遇见他吗？你预备好交账吗？第二，我是否把一生都交给他，还是某部分交给他？上帝，什么东西你可以管，可是我的钱啊由我来管啊，或者是什么东西你可以管，可是啊我要看什么节目由我来管，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把你的一生全部交给他？然后呢，第三，我是否仍然被那还缺少的一件捆住？年轻的时候可能有不同的东西捆住你，年老的时候、年长的时候也有事情会把你捆住的，所以我们需要在主里面保持我们这个心态的健康和自由。所以这个老人家，这位弟兄后来呢，他开始去探访老人院，陪伴这些病友，然后他在里面，他就重新的在帮助别人的过程里面，他重新的找到意义。然后就说什么，他说不是钱改变了我，而是主重新坐上了我生命的宝座。不是钱改变了我，而是我让主坐上了，重新的坐上了我生命的宝座。所以我们打破的迷思是什么呢？财富安全感能带来真正的满足，可是我们却知道真正的满足是来自跟随耶稣。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信主已经很多年了，我们都知道这个真理，可是我们真的要用信心真实每一天每一个选择，我们都来跟随我们的主。第22节，整个故事接近尾声的时候，当这个年轻的官听见这些话，他脸上就变了色，英文讲 his face fell， 他的脸掉下来了，你讲就是长长的脸，很忧伤，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其实是产业的问题吗？真正的是因为他舍不得放下他生命中本属神的那第一位的位置。记得哦，他不是被赶走的哦，是他自己选择离开的。第二呢，他的忧愁是真的，可是忧愁不等于享福。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被神感动哦，感动过我们可以流泪，可是最终你没有做出那个决定来享福，你的生命还是一样。所以这样的一个东西，忧愁不能代表是享福。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当我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可悲的一个画面，真的是很可悲的一个画面。就是你真知道这个东西是对你好的，你真知道你里面有东西拦阻了你，这个是不对的东西，可是呢你还是决定守住你旧的，你不要这个新的，可是你心里确实知道那是对这是错，可是你还是坚持要，所以你的痛是真实的， 你的忧愁是真实的，可是这个东西并不能改变你。你要做一个决定，记得吗？你要去，你要卖，你要分，你要来跟随我，你要去做的。不只是这样一个感动，流几滴泪就算是 OK。 所以总结什么呢？真正拦着我们跟随基督的，不是我们没有做什么宗教功课，不是我已经做了五样，告诉我我需要做什么而承受永生。来 give me 第六样、第七样、第八样，我做了。禁食吗？哦，来，我禁食。多点祷告吗？多点祷告。是吗？耶稣没有，而是我们心里的宝座有没有真正的来交给耶稣。所以当然我们每个人都乐意的爽手把我们这一件事，就待会我们的时间我们安静的时候，你来问上帝，上帝到底什么事情，这一件请你光照我，愿意交在你的手中。我们觉得这可能吗？当耶稣讲这些的时候，他的门记得这是很多人，有群众门徒都在场，门徒们听到耶稣这样跟他讲的时候，我们就讲哇，假辣了，这样好的人啊都进不了天堂啊，我们还有指望吗？耶稣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你相信吗？你只要你时刻你愿意说，主啊我愿意，你把你心中的这一件交给上帝，可能是你的前程，可能是你的家人，可能是你们一直守住的一些东西，你愿不愿意放手交给上帝？我觉得在福音书里面，我觉得很特别，很有意思的，你发现马可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年轻的官最后有没有回来再找耶稣，他可能今天听了很受伤，回去休养，休养三天，想来想去三天后再来找耶稣说，哎，耶稣我听懂你那天讲的话，现在我愿意这样去做。他没有，你发现 the whole story is left open-ended， 让每一个读者在读的时候你自己做决定。主的门从未关闭，一样的，你读那个浪子的比喻的时候，请问最终大儿子有没有进去跟小儿子一起 party？ 有没有？你知道吗？没有记载，你来决定。可是上帝的门从未关闭。所以十字架的信息是什么呢？在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告诉我们说，你们是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的，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要使你们因他的贫穷成为富足。耶稣因着我们，他愿意成为贫穷，我们却因着他的贫穷，我们成为富足了。